趣扒历史，增长见识，秘史趣谈，我是大汉，感谢各位小伙伴一如既往前来捧场。我们之前节目讲过杜甫，说他穷困潦倒不得志的一生啊，说他穷且志坚的宏图大志，说他悲悯社稷和苍生的家国天下情怀啊，说他的悲情苍凉和没落。那时候真的很心疼啊，心疼杜甫这个生不逢时的悲惨人物。万万没想到呀，300年后在大宋朝竟然也有一位杜甫式的人物，他是谁呢？他就是张磊。磊是未来的未，上面多一横。磊的字面意思呢，是古代的一种农具，形状呢像木叉，所以似乎他的名字也预示着未来啊，命途多舛啊。另外呢，张磊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很耀眼的身份。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啊，也就是说是苏东坡的关门弟子。而恰恰就是这个原因啊，一方面造就了他在文坛方面的成就，另一方面则他的命运也随着苏东坡的命运变化而变化。而最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让他成为宋代 2.0 版本的杜甫啊。张磊原籍是亳州啊，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，祖父父亲那都是进士出身，外祖父也是文化人，其作品深受当时大诗人晏殊的赏识。所以张磊出生之后，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之下，自然是享有啊比较优质的教育资源的。而且张磊是自幼聪慧，史料记载说13岁就能写出文章，而17岁的文章就能够达到传颂人口的标准了。后来呢，他游学到陈州，得到了在陈州任职的苏辙赏识。啊，苏辙我们都更熟悉了啊，苏轼的弟弟，同样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自然是造诣不低的啊。而张磊与苏辙的相识，也为接下来遇见自己的偶像苏轼搭建了桥梁啊。这公元1071年，苏轼即将前往杭州啊，任通判，专程前往陈州与弟弟苏辙去话别。之后呢，就在苏辙的引荐之下啊，张磊跟苏轼相识了。张磊终于是见到自己的偶像啊，赶紧精挑细选自己的那些著作呈送给苏轼，让苏轼给指点指点。苏轼看完之后就得出了8个字的评价：恣意洒脱，淡雅情真。因为苏轼本身就爱惜人才，而张磊也渴望能够得到偶像的指点，于是在苏辙的牵线搭桥之下，张磊成为苏轼的门生了。后来是在苏轼的鼓励之下，张磊20岁那年就参加了科举考试啊，一举中第，进入到仕途。自此呢，张磊就成了苏轼身边的追风少年了。张磊进入仕途之后，先后是在安徽、河南等地做了10余年的基层的那些小官吏啊，说实话混的并不怎么样，因为在地方任职本身收入就很微薄，而他自己又为官清廉啊，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，所以日子过得总是紧紧巴巴的啊。但唯一的心灵寄托就是能与恩师啊书信往来，赋诗唱和。你说有一年呢，苏轼在密州啊修建了超然台啊，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这个超然台实际上是北魏时所建的一个城墙的土台啊。这苏轼到任密州之后呢，对这个土台啊进行了改扩建工程，这个功能呢就是作为登高望远、饮酒赋诗的这么一个地方啊。咱不得不说啊，苏轼确实挺潇洒会生活的啊。当时苏轼就邀请张磊为自己新修建的超然台写一首赋，结果张磊厉害了，凭借自己的想象啊，一顿笔走龙蛇，大作完成。苏轼收到大作之后，又送了4个字的评价：超逸绝尘。哎呀，此时 张磊作为苏轼的门生啊，与同门师兄弟秦观呀、晁补之呀啊，也经常有诗文的唱和。借着苏轼的影响力，张磊的朋友圈那也逐渐的扩展开了。时间来到公元1085年，宋神宗驾崩了年幼的宋哲宗登基，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啊，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，叫苏轼也有机会从地方啊调任到京城里来。有意思的是呢，不久太学学士院组织了一场考试，考中的官员呢将另有重用，苏轼是本次考试的命题官，而黄庭坚、晁补之当然还有张磊都参加了这次考试。最终苏门四学士除了没有参加的秦观之外啊，都通过了考试，也都被提拔了啊。其中张磊是一路被提拔到起居舍人啊，成了皇帝的大秘书了哈。这一时期因为大环境的稳定，苏轼也被重用，这也让张磊相对的安稳啊，他也有时间研究诗文，著作颇丰，这应该啊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高光的时刻了。只是这后来宋哲宗亲政了，支持变法的一派重新上台了，自然苏轼被贬了，苏轼的门生也都受到了牵连，其中最惨的就属于张磊了，一年一贬，连着贬了三年，生活又陷入到混沌之中了。你说过得好好的，只因为他被贴有苏轼的标签就被贬谪，这遭遇张磊会不会悔恨自己当初选择做苏轼的门生呢？这答案啊，当然是否定的。正所谓志同道合，亦师亦友。被贬的张磊，他还心心念念着，牵挂着这位人生导师怎么样呢？后来听说，苏轼从南海北归途中在常州去世了，张磊啊，悲痛不已。专门跑到江边遥望常州悼念苏轼。这新党一派本以为领袖没了自然作鸟兽散，谁曾料想啊，个个还都是硬骨头。于是张磊他又被贬了，这回又安置到黄州啊。黄州他的导师苏轼曾经被贬谪的地方，也是他之前已经被贬过的地方。只是苏轼人家会苦中作乐，发现黄州的猪肉啊便宜还好吃，只是张磊啊他不会。穷苦潦倒的景象让当地的郡守都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打算为他购买一份公田，可以啊种些粮食跟蔬菜贴补家用。但是张磊啊表达了感谢之情之后还是拒绝了，因为他不接受嗟来之食呀。后来他的日子仍旧很清苦啊，但他依旧关心关注自己所关心关注的。他说，仕宦一时荣，文章千古好。就是说荣耀给那些需要荣耀的人，写文章才是自己人生的追求。所以他的笔端在此时深入百姓疾苦，也深入世事无常，也有官场沉浮。但遗憾的是，他发出的这些声音因为未被人听，未被重视。但此时他甘于寂寞，以求自己内心的平和。他说实话，张磊也的确不是不食烟火的神仙，追求内心平和却生活窘困啊。所以他也曾写自嘲诗，说自己好几个月都没有吃过肉了，肉是啥味道都给忘了啊，衣服也是补丁加补丁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，而且还疾病缠身，特别是晚上睡个觉，被子单薄，没啥盖的，冻得只能蜷缩在一起。哎呀，你说这日子也是没谁了。晚年的张磊啊，迁居到了陈州啊，这是他遇见苏辙的地方，也是他追随苏轼的地方，但日子同样清贫寂寞啊，最终是孤老而终的。所以我们纵观张磊的一生，样子真的像极了杜甫啊，一生潦倒，仕途不顺，用笔端抒发豪情壮志，但未被人听，从未被重视和认可啊。唯一不同的就是杜甫啊经历了安史之乱，亲眼目睹了大唐王朝的倒塌， 张磊只是经历了党争，国还是那个国，只是也是遍体鳞伤啊。不过好在啊，张磊和杜甫一样，虽然自身命运多舛，却都用文字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。好，这就是咱今天要讲的秘史趣谈，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捧场。如果您对历史边角料感兴趣，欢迎大家关注十里铺播客频道微信公众号，然后回复数字一就可以添加大汉的个人微信。经过简单审核之后啊，大汉就会邀请您进入历史小分队当中啊，咱就可以谈天谈地，聊历史段子。本期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收听，咱下期再会喽。